变现维度上来说，我觉得大多数做 IP 的人的话都会有自己的产品，都会有卖自己的东西，然后营销号大多数是卖别人的东西，应该是没有自己的产品的。
IP 它相对于营销号会有更强的活人感，就你肯定是由于你自己的一些人格魅力，你的经验，你的认知而建立起了跟你的粉丝之间的连结和信任，然后才能够去售卖自己的衍生产品。
不是说我不喜欢钱，我更想达到一种效果，是说我去
快乐的赚钱。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在职场里赚钱是跪着赚钱，我想去站着赚钱。
首先，这个人他要比较有自己的个性，另外一点就是要坚持，就像满地找钱一样，我们坚持了一年多，这陆陆续续的也看到好多人在尝试几号，然后慢慢慢慢就放弃了。所以坚持其实就是一种熬走同行，让自己的竞争更小，更无法替代的一个过程。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满地找钱，我是本期节目的轮值主播依琳。大家或许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有一点沙哑，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因为这期节目真的干货满满，我不希望因为感冒而影响录制。不知道你们在拿着每个月的死工资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过一丝丝生存焦虑和对未来的担忧？我有些时候看到每个月的工资到账，就会隐隐约约的开始羡慕自媒体的博主，因为他们似乎靠做自己就赚到了钱，不用每天往返工位，做着很多牛马非常不愿意做的事情，而是可以靠发自己的价值观，输出自己喜欢的内容而赚到钱。你是否担心过自己在企业的岗位被随时注销，想有一方流量净土永远属于自己？如果你也想学一些做 IP 的基本方法的话，可以一起往下听。这期节目呢，我邀请来了一位返场嘉宾军哥，之前他跟我们讨论过如何赚到人生中的首个100万，在职场上面赚这个钱的一些方法。很多听友都反馈觉得他讲的特别好，希望他能够再回来给我们讲一期如何做自媒体的，因为军哥不仅在职场上取得过大结果，在自媒体方面也做得非常的好。他是前饿了么技术总监、贝壳技术总监，也是搞钱军哥的播客主理人。在早早实现了职场年入百万的目标之后，5年前他转战自媒体，在多个平台，比如说公众号、视频号、小红书和播客，都拿到了不错的结果。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职场以外，他都找到了能够年入百万的财富密码。所以这一期节目来聊一些做 IP 的基本方法论，找他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现在请军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Hello， 满地找钱的那个听友们，我陈军，职场15年，做到技术总监嘛，我觉得大厂的饿了么技术总监、贝壳技术总监。然后最近5年呢，主要是做个人 IP， 公众号呀、视频号呀，都会拿到一些结果吧。我觉得基本上也就收入的话，可能跟打工差不多吧。
那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含金量，因为你的打工收入可不是大家理解的每个月10000几千，而是好几万，甚至你可能有7000。所以我觉得在自媒体上能够拿到这个结果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让军哥来给大家定义一下什么是 IP， 就是 IP 和营销号有什么区别。我们在小红书上看到的那些自媒体博主，他们大多是 IP 还是营销号，能不能够举一些例子来给大家说明？
以我的理解，我觉得大多数人其实对 IP 可能是不知道，或者说应该理解的是可以稍微一知半解吧。那我认为呢，个人 IP 呢，其实是你这个人的一些知识啊、思维啊、能力啊，包括经验，包括说你曾经做过什么，你有什么能力，你解决过什么样的问题，通常这样的话你才会成为你这个领域的一些 IP。 我觉得从更长期来说吧，我觉得决定因素在于说你是一个是什么样的人。当你一个人具备一些很强的知识啊、思维啊、经验、价值观呀、我觉得你这个 IP 其实就会自动去形成了。然后你说 IP 跟营销号的区别，我觉得本质上说 IP 给外界的所能看到的话，应该就是你自己，你这个人，而不是就是你的人的性格啊，或者说你的价值观，或者说你输出的专业的内容，这是一个。然后我觉得营销号的本质在于说，可以这么说，因为更多不是去内容，应该是跟你本身没有太多的关系，应该是可以认为说什么热点追什么，其实不是你这个人本身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从变现维度上来说，我觉得大多数做 IP 的人的话都会有自己的产品，都会有卖自己的东西，然后营销号大多数是卖别人的东西，应该是没有自己的产品的。如果要举一个真实的例子的话，我觉得比如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周佐罗，比如说雷军，比如说刘思义，比如说刘润，然后像你们可能在抖音啊或者小红书上看到的一些什么读书号呀，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通过 DeepSeek 起出来一些号啊，然后其实你都不知道他是谁，所以这种我认为其实就不是 IP， 只是一些搞流量的一些账号而已。
哦，明白了。我听下来有几点感受，就是觉得 IP 它相对于营销号会有更强的活人感，就你肯定是由于你自己的一些人格魅力，你的经验，你的认知而建立起了跟你的粉丝之间的连结和信任，然后才能够去售卖自己的衍生产品以及去带货等等。然后可能那些不出镜的，大多数比较千篇一律的，他无所谓到底是谁来做，但是 IP 的话，比如说离开了刘思义，离开了雷军，这个号就做不起来了，他是非常强依赖于这个人本身的。
对对对，因为用户去看他的内容其实本质上是关注这个人而并不是他的内容。
明白。那军哥，你在所有平台上面给自己的定位都叫做搞钱军哥，然后分享一些关于程序员如何进阶，在职场上面如何拿到更好结果的内容，这个其实就是一些偏 IP 的内容输出。
对对，因为我自己拿到一些结果嘛，我才说这些就会比较有价值，否则的话我就是搬运说谁谁谁，对吧，一个月赚多少钱，一天赚多少钱，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啊，那就是营销号，我认为。
明白了，你都在讲自己的故事。
很多时候其实 IP 表现出来的东西它也不说全部都是那种怎么讲就正能量的吧， IP 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会经历一些痛苦啊焦虑啊，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人吧。
明白了，活人感。那据我所知，其实你在职场已经赚到过超过八位数了，也算是半财务自由，为什么要做 IP？ 因为我感觉 IP 还挺难的，你不一定能够保证自己的故事有人喜欢和买单，就这件事情它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你觉得它跟职场打怪晋升有哪些不同呢？
这个问题其实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没有想过，然后我大概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没有想那么透吧，但是我现在想想我觉得本质上几个点吧。第一个点，其实我在职场里面虽然说不是说混特别好吧，但是确实也见过职场里面比较好的跟恶心的东西嘛，所谓就是其实职场里一些所谓的奉承呀恶意我诈其实我都见过了，我也看到其实在职场里不管说你是做了什么总监 CTO 什么或者什么高管位置，本质上你都是牛马，本质上你就是在出卖你的时间和你的技能。说白一点，因为我身边太多的一些所谓的 CTO 就是过了40 45的就基本上公司淘汰你，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去处了，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自己其实还是想去创业吧，我觉得就是说离开平台做一点自己的事情嘛，但是呢我可能需要去做一个比较低风险的事情，因为我可能不太能承受那么大的一个风险，这是我的一个点。第三个点的话，其实我想过更自由的生活，我理解的自由是说我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我想得到这种自由。因为我在工作中很多事情不由我比如说我们领导让你派个活，或者说领导让你去优化一些人，或者领导让你去做什么一个新业务或者什么东西，你必须要去做，你没有说不做的理由。但是我想过一种生活是我自己，我不想做的事情我就不想做，我想活得更自由一点，人生应该有更多的活法。
嗯，是的，不想一直都在格子间里面噼噼啪啪的打字。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您说的那个给我生活带来什么，我觉得本质上几个点吧。第一个点我觉得是不确定性提升了，因为在职场里面其实本质上只要你好好干，每个月都会有工资到账，但是做 IP 也好做副业也好，这个并没有那么确定，可能你有那么几个月赚的还可以，但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可能几个月就不太行，所以其实它这个东西是蛮焦虑的一点。第二个的话就是会有一些成就感，会有一些成就感，因为可能会比在职场上成就感偏高，因为是你自己去弄了一个产品也好或者什么东西也好去服务到用户，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事情包括产品设计啊，包括你找到客户，包括服务好，包括我觉得都是你自己去操办的，我觉得是有整个商业闭环的，所以说就相当于说是说基本上把创业的事情全做了嘛。但是在职场里你再牛再牛你不可能做这么多事情，哪怕只是什么 CTO 啊什么 CPO 啊都没有用。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觉得幸福感有提升嘛，因为我觉得我不是说我不喜欢钱，我更想达到一种效果是说我去
快乐的赚钱。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在职场里赚钱是跪着赚钱，我想去站着赚钱。当然做这个过程中因为我自己做了五年嘛，那当然肯定会有一些很多焦虑的一些时刻，这是肯定的。而且我觉得我在此刻就是跟那个依林聊的这么就是感觉那个聊的相对就是怎么说呢，但是其实也不保证其实在以后的时间里还会有焦虑，我觉得这正常的。
听下来就感觉做 IP 这件事情它比较适合想要有一些自己的事业或者是自己的想输出的东西，而且他不愿意投入太大的资金，他可能愿意投入一些时间精力这样的人，然后他们可以去低成本的去做一个尝试，而且如果做成功了的话其实是可以实现站着赚钱的，因为大家买单的本来就是你 IP 这个人，就是你自己，你越极致透明就越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喜欢。
对对对对，就是有点像现在大家可能比较时髦的一句话嘛，叫艺人企业嘛，或者说艺人 CEO 嘛。就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是自己的那个公司的那个 CEO， 只不过说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觉醒，
然后现在就暂时先委身于公司了。
对对对，因为可能需要去在职场里面去修炼一些技能也好呀，人脉也好呀，各种软实力也好，我觉得可能需要有一段蛰伏期吧。在职场里打怪晋升跟 IP 有什么不同？其实我理解，觉得在公司里面更多是有一句话叫借假修真嘛，因为本质上在公司里上班其实应该是我们去积蓄我们以后自己去做一点事情的一些原始资本也好呀，技能也好啊，或者等等也好，我觉得是这么一个事情。但是怎么的应该都不是自己的事业，我觉得只是一个工作，或者说就打工。还有就是个人 IP， 我觉得本质上是自己的事业，是自己找到自己一个终身事业。我觉得大家只要去往厂里做，我觉得本质上没有35岁危机，应该也没有45岁危机。
这句话很缓解焦虑。
因为我朋友圈或者我关注的很多的 IP 就有很多60-70岁应该还在做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个叫肖大业的，看样子至少是快70了吧。
我记得之前小红书上我也关注过一个博主叫做萍姐，然后她是60多岁，因为她的审美比较好，会比其他同龄的老太太穿得更好看，然后她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所以他们经常还会合作出镜，然后就感觉就是随着她的时间沉淀的越来越多，内容沉淀的越多，她的粉丝也越来越多，就这是一个可以穿越时间周期的事情吧。
对对对，因为做 IP 的本质是粉丝会跟着你的人走。
对，而且你们会同步成长。
对对对，但是你在公司里的话，其实你离开一家公司大概率基本上就归零了，
基本上你就把生产材料全部都还给公司了，你干干净净的来也要干干净净的走。
对对，你拿走的最多就是一点工资，然后就是你在公司里面可能获得了一些所谓的技能跟所谓的一些人脉吧，但是其实很多都是就是看起来的是人脉或者是那啥。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大多数在职场中感觉到比较困顿比较焦虑的小牛马可能都想过，要不要我也做一个职场博主，或者要不要我也做一个自己的 IP 号。但或许有些人他发了一些小红书浅尝辄止，没有什么水花，或者是做了一些其他的尝试没有什么正反馈之后就放弃了，就感觉这件事情还是没有那么容易做。就你觉得 IP 它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吗？如果可以的话，能否举一些你觉得比较成功的 IP 案例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几个点吧。我觉得要去回答说 IP 能不能做，我觉得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目前在你的那个领域里面是不是有60分的水平。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工作一年的，那其实你是可以去教应届生的，工作3年了，你是可以去教什么工作1-2年的或者应届生的。还有一个点就是说你在公司里面，比如说你的那个团队里或者那个小组里面，你应该至少是中上等。如果说你在公司里面就已经不是那么强了，其实你去做 IP 也做不起来，因为本质上 IP 是把你放大，而不是说你在工作中其实就，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在工作中你的小组里面有10个人，你都是垫底了，然后你去做 IP 其实可能也很难做得起来。
哦，因为大家能够判断到你这个人说的话没什么水平。
就是这样，就是 IP 本质是说把你放大嘛，那但是你本身就不行，其实放在哪里，就是打铁需要自身硬嘛。然后第二个点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执行力的问题吧。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人，几个点嘛，就是一个是恐惧，就是说想但是他不会去干，还有一些人他也想去干，但是他会被很多问题难住，他会怕，比如说举个例子，他怕出镜，他怕做了之后没有粉丝，他怕赚不到钱，内心里面有非常多的恐惧。我觉得第三个话就是说，如果要去做的话，我觉得至少来说你是一个怎么讲呢，有一些自己的性格特点嘛，然后呢不太想说以后一直在职场里面去当牛马的人。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概括了三个点吧。
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基本盘，做事情本来就做的还行，可以辐射到一些比自己资历更浅的人，然后又敢说敢干，然后又有一颗想要得到一些自由的心。
对对对对，然后你要说做的比较成功的一些案例， 不去说那些非常大的那些尾巴，就是我认识我们这个圈子里面，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有一个叫程序员鱼皮的。
程序员鱼皮，
他是之前就是腾讯的背景吧，在公司里面写代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做公众号，然后后来自己创业了，但是他现在号就很大，公众号应该有大概有40万粉丝吧。
哦，那挺多的，因为都是垂类的粉丝，程序员里面的40万粉，每个人给他交1000块钱，这就是多少钱？
对，很厉害，40万粉丝，而且他已经公司化运营了，而且他也是多平台的栖息的，就比如说在 B 站，比如说在抖音上，都有几十万的粉丝。
听上去挺厉害的。
据我了解，他其实现在整个工作的时间应该不超过，因为他在职场里面应该就2-3年就开始自己出来干了，就还是很强的。
是，我觉得他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吧。是不是他比别人长得好看，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长处，让他的 IP 能够那么迅速的就起号呢？因为我感觉其实网上你要去搜产品经理，去搜程序员，有挺多号的，好多人都就是几千粉，很难达到上万的规模。
以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他这个人可能有些特质吧，人非常聪明，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乏太聪明的人，就聪明人太多了。但是关键一点，我觉得他不仅是聪明，比一般人超乎寻常的那种勤奋。举个例子，就是说通常很多可能很多人在公司里面996，其实已经没有时间去做输出了，或者说就算输出吧，弄一个视频号也好，弄一个小红书也好，弄一个公众号也好，可能一个星期搞一篇就可以了，感觉已经很厉害了。再厉害，一个星期搞两个视频或者两篇文章也很厉害了，人家是基本能做到日更就比较强。
嗯，是的，我想到之前有个 Olga 姐姐也是，就她一开始做 IP 就连续日更，用数量来对冲自己的焦虑。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之前好几年前嘛，基本上都是他们很多时候就是说哎呀，这公众号一写又写到晚上1-2点钟。
就是勤奋是他的天赋。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方向肯定是很精准的，就是他自己 IP 的方向是很精准的，因为都是他自己擅长的东西嘛。第二个的话就是特别的勤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第三个点，据我所知，他应该是在做的过程中应该是得到很多所谓的比他做得好的人一些指点吧。
我觉得这点其实军哥你也会，就是你会在起号的时候先去了解这个平台的规则，然后它的一些算法逻辑，然后我就发现你基本上每一个平台只要想起号都还是能起来。我觉得这个很难，因为大多数自媒体博主他都不是多期的，他可能在小红书做得好，然后在其他平台就没有声量，但是你是其实各个平台都比较均衡，然后包括你开始做播客没做多久也有了好几千的粉丝，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牛逼的，就是勤奋加上你会去研究。
这里就是说我以前听过一个点吧，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嘛，要有一个东西叫嘛，就是有句话叫，一个是叫本质吧，一个叫溯源嘛。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比如说做任何一个平台，应该是看看它平台的本质是什么，然后你才能做成功，不然的话你去瞎搞没有用。因为小红书平台跟视频号跟播客他们都不一样。
是的，感觉每一个平台它都有自己的调性，你觉得你自己最适合哪个平台？
更多来说我觉得这些平台对我来都是工具吧，本质上我不是去做账号，我应该是去做 IP。 举个例子吧，可能有点狂但是不太好，就是大概是有一些人他其实没有做任何的一些自媒体，但是他就是一个很大的 IP。 或者换一句话说吧，就是有些人他其实就比如说像刘德华吧，他要去做抖音，他就要随便拍一拍就几千万粉丝了，本身就是一个 IP。 或者说举个例子，像你们现在关注的那个谁，那个吴彦祖，
他最近开始教英语了，
这个就有点高维打低维了。这个
以后谁还能让普通人给自己教英语呢？都去买吴彦祖了。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基本上会把很多成年类的一些英语赛道这个基本上可以吃掉了。
嗯，是的。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想做 IP 的人也不少，包括我自己也曾经尝试过就要做一个 AI 产品经理这个垂类赛道的号，但是发的内容就是没有什么吸引力，最后也没有做起来。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军哥，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去定位起号的初期，怎么样去确定自己的内容方向和目标受众，能不能给大家也讲讲你的起号故事？
我觉得是这样子吧，我觉得简单一点吧，去思考一个问题吧，就是你这个人身上到底有哪些东西是比你同龄人就是强很多的。但当然有可能是你的专业技能，有可能是你的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是大多数我们做知识博主都是专业技能偏多。
嗯，是的，其他博主可能就是其他方面，比如说颜值啦、穿搭好啊那些，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亮点。
对对对对，是的。举个例子，我们再就稍微拓管一下，比如说你 PPT 做得好，你也 OK。 比如说你 DeepSeek 用的就是比一般人强，没有问题啊，对吧？也是没有问题的。关键点就是你到底有多强，你的强其实可能别人来说可能只是强那么一点点， 或者说别人稍微学个七天就把你超过了，你就没有用。这是我的思考。然后我觉得关键要回归一点嘛，就是你到底有哪些方面是比较强的。比如说E0，我觉得你有大厂背景，然后你在产品经理这个方面是有一些专业的技能的，那这个其实就是你强的点，那别人是可能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去做 IP 的话，你当然去可以去吸引那些想去提升产品经理这个专业技能的那些人，应该都是你的受众，而且我觉得这个群体应该还挺大。
主要是 AI 最近也比较热，但是我得先勤奋的每天日更起来，因为可能发一两条没有正反馈，其实还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正常，因为本质上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概率。你发一条视频，比如举个例子，我们概率可能是 10%， 那可能你发10条可能才会有一条比较好，但是很多人可能发了前9条，他没到第10条他就放弃了。但你发到第10条之后，你发现你的第10条，哎，肯定有很多原因了，平台肯定觉得你，哎，这可能是一个好的一个原创的一个人，好，我们要给他流量。那也有可能你在发第10条的时候，你找到了一个内容，那个内容正好是平台和用户都喜欢的，然后你就复制它好了。
所以还是得扩大这个概率。
对，我自己的话其实也一样，比如说我当年我就只说这个简单的点吧，就不太展开了。比如说我19年去做公众号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觉得公众号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
哦，对，我都比你早，我16年就开始写公众号，但是迄今也只有300个粉丝。
对，就是19年做的时候其实都没有机会了。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我们当时大概有拉了一个群，那个群里面都是什么 CTO 啊总监啊200多个人，到今天现在为止仍然还在写公众号的人只有4个，所以只有2%的概率。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这4个人里面已经有至少有2个人通过公众号这个事情开启了公司，已经年收都是可能1000万以上了吧。其实公众号对他来说就是说只是一个开始吧，因为他通过这个事情去了解到商业的本质了。商业本质就是产品、获客、运营、增长、变现，就是这些东西。换成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你开个饭店也是这个东西，你就造个车也是这个东西，只不过说可能方法上会有差异，本质上是一样的。我当时去做公众号的时候，其实起号的过程我可能大概应该在3个月左右吧。关键一点就3个月大概弄到5000个粉丝。简单一点怎么做呢，就是你看看你自己有什么优势。我当时盘一下我的优势，就是有一个大厂的 title， 对吧，然后有一些经验，然后第二个就是公众号，我的微信上有3000个好友，我就是从这个起家的，去写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干货，自己去肯定要去转发的。因为公众号本质上它就是或自己传播嘛，对不对，哪怕说现在有什么推荐那其实都没什么屁用，所以都需要你自己去传播的，然后你要去找到那些朋友帮你去转发，甚至去帮你去传播。甚至我们当时来的跟比较相对比较就比较狠一点，或者说粗鲁一点吧，就是野蛮一点，就是很简单，就是当你写了10篇之后，让你的朋友圈，比如说你朋友圈他都是总监嘛，他的微信里有很多都是程序员嘛，对不对，让他在朋友圈给你打个广告就好了呀，就附上你的二维码，对吧，然后你给他发个红包，你找这样的人，你找个50个人，你就可能就1000个粉丝了。
哦，所以其实你还是在这起号过程中刻了一些金的，去发动自己的同行帮自己传播，然后能够得到冷启动的一批你想要的这个粉丝，这都是程序员。
其实就这么简单，没有太难。包括我说我视频号起号一样，但我视频号起号会比那个公众号稍微难一点，因为从文字图文切换到视频这个东西其实对人的要求会更高。
嗯，对，是的，你得出镜，还得有一些氛围，说话要比较有感染力，
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难。所以我在这个时间花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哦，那你用了多久呢？
我觉得至少可能半年吧，从0粉到5000粉。
哦，都是从0到5000，公众号花了只有3个月，然后视频号花了半年。
但是做的时候就是很简单一点，就是我就是盘一下我的资源，我微信上其实人蛮多了，我当时微信上应该有10000多人了，通过他们去帮我传播，包括我没有组建什么视频号粉丝群，我做视频号就是比较随意吧，或者说比较那啥，我没有做，也没做什么互赞群，我从来没做的东西，我只不过说是我发了一条视频之后呢，就是我就坚持把我的视频的内容比较高，然后呢我在我朋友圈里面多分享几次，主要就是这个套路，然后就是通过数量嘛。我为自己想法就很简单，我什么也都不要管，我先拍个50个视频再说。
那能不能给大家透露一下，就是你在公号和视频号上取得的收入呢？
这两个可能没法去分开说，但我觉得基本上就1年100万应该是非常轻松的。
这个是在你成功起号之后，还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能够赚到这个数？
第一，你们其实没有怎么赚到钱了，然后后面其实就基本上从50万、100万了。然后我去做视频号的时候，其实我的公众号基本上在那个100万的，但是就往下掉了，所以就通过视频号又把这个东西拉起来了。
哦，明白了，就是这个平台它给你带来的利润不够多的时候，你就去开拓一些新的平台，总之都是围绕自己这个 IP。
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你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嘛，就是被太不安全了。
是的，我们最近也遇到了一些增长瓶颈，我可以向军哥的思路借鉴一下，去拓宽更多的平台。然后我觉得就是想要做 IP 的人挺多的，但是很多人也不知道怎么样很好的表达自己，写好内容。比如说我想写一些 AI 产品经理相关的东西，我可能不知道如何下笔，也不知道我的受众需要什么。你觉得这种时候我可不可以去考虑参考或者是借鉴类似的博主他们的内容，用模仿的方式来起号呢？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自己做公众号、视频号，包括我自己做播客起号，我其实都是模仿别人的。
哦，都是先模仿别人，就跟找竞品一样。
对对，一个道理。因为人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未知领域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参照物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去找对标，找到对标去拆解它，然后去模仿它，你就没有问题了。那本质上就是，举个例子吧，就是说比如说我是，对吧，总监这种级别，那我就找总监级别这种号嘛，然后找那个粉丝不要太多的。我刚开始做，我肯定就找那个粉丝5000-10000的嘛，我不可能就找那个100000的嘛，没法对标呀。他的那个方法跟套路已经跟你完全不一样了，随便就可以了，就不要去瞎对标。
你要非常非常锤，找到一个跟自己80-90%相像的人，然后去1:1对标，甚至可能你会拆他一个视频里一共有多少个分镜，第几秒到第几秒讲什么，就是把它拆得很细。
对对对对，会去拆他什么东西呢？就第一个点，他拍什么样的视频，他拍哪个视频他的点赞比较多，那些选题我能不能干。第二个点是他是怎么变现的，然后他是怎么运营的。比如说他发了一个视频之后，或者说他写了一篇公众号之后，他肯定不是发完就结束的，他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个就很重要。你纯粹去关注他是肯定是看不到的，那你必须要成为他的粉丝，甚至有时候你需要给他付费，你才能真正知道这些东西，否则你在外面转悠转悠肯定是不行的。
那军哥能不能够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你感觉那些做 IP 做成功了的人，他们身上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质？
我说了三个吧。第一个的话应该是个性鲜明的，性格很比较直比较快，要不就是可能比较温柔，反正你就是那种不能随大流的那种，我觉得随大流肯定是不行的，一定要个性鲜明，爱憎分明，那就更好。第二个的话就做事情是能坚持的，有点像那个张一鸣说的叫延迟满足嘛，不会说一件事情，比如说举个例子，拍了10个视频发现不行就放弃了，这个时候应该就思考的问题就是说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不要说把问题归结于别人的问题，不能说哎呀是什么限流了呀，他们没有审美啊，我的东西很明明好，他们觉得不好，那肯定是他们的问题啊，不是的，应该去找自己的问题。我就找自己问题，然后再去坚持，这个就很重要。就有些人能坚持，但是他就低水平重复。我朋友圈有一个人，那个公众号已经发了1000多篇什么概念？一天写一篇，他的那个平均阅读是多少？平均阅读不超过50。
我的天，那他真的好有韧性，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创作。
所以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数据这么差，你为什么还要写？他跟我回答是，他说不写就难受。
哦，那他的天赋就是他的表达欲真的太旺盛了，可以熬死许多同行。
挺好玩，我觉得世界很奇妙。然后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我觉得就是要开放，因为在做这个 IP 吧，不管你是做视频号还是做什么东西，我觉得很多的一些东西可能是你没见过的，就是我没见过，但是很多人就是对没有见过的东西就会天然的否定。所以我建议大家脑子开放一点，多去思考，很多人给你讲的一些东西你不认可，你应该是小心求证吧，先不要去排斥。但很多人都是排斥的，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肯定是不行的，天然性就否认了，或者说谁说了一句话直接就否认，而不是去思考就是他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没有启发，就脑子不够开放，就是对一些特别是跟自己相反的观点完全就是100%拒绝，我觉得这个就不对。因为在做这个 IP 这个领域，就是本质就是一个商业领域，只不过说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轻的商业领域，因为里面有太多未知的东西了，太多未知的东西了。如果你脑子就不够开放，不够 open， 你很多玩法其实你是就是说白了一点，你就天然被拒绝了。但是很多话确实会对你喜好或者赚钱是有非常大的一些价值的。
我听下来就是觉得，首先这个人他要比较有自己的个性，因为你 IP 能够独树一帜才能够有吸引到粉丝嘛。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要坚持，就像满地找钱一样，我们坚持了1年多，这陆陆续续的也看到好多人在尝试起号，然后慢慢就放弃了。所以坚持其实就是一种熬走同行，让自己的竞争更小，更无法替代的一个过程。然后刚刚你说的那个开放也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永远都固步自封，沉浸在自己的一套起号规则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就是被淘汰的，因为平台的规则不停的都在变，你要去吸收一些新的信息才可以不断的成长嘛。
对对对对对，而且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可能在某一个阶段通过某些内容 比如说粉丝增长还好，变现还好，但是过了那个时期就不行了，就差了，
就不行了。
对，你就必须要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市场在变，人在变，这个是最本质的东西，所以你就必须要变。所以这个东西也可能就是我们在长期的职场过程中锻炼出了那种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在职场里锻炼的更多是确定性，更多是确定性，就是我每个月拿工资，然后我不管我做了什么东西，我只要把这个东西做了，老板就会给我发钱。但是你去自己去做一件事情就不一样了。
那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军哥，就是现在其实很多人尝试做 IP， 他可能会先聚焦于一个平台嘛，你觉得哪个平台比较有机会呢？
我觉得现在去做的话，但现在肯定是视频的天下了，做图文非常非常难啊，非常非常难了。我觉得大家做的话，我觉得视频号跟小红书相对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但感觉这两个平台调性又很不一样哎。
对，调性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做出来的就是你能起号的概率会比其他的号会稍微简单一点。
那你能不能够就分别总结一下，就视频号和小红书它可能更加青睐哪种内容呢？在同样的视频的这个前提下，
我觉得视频号本质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一些 slogan 吧或者啥，其实它本质上它跟公众号一样的，它其实是服务那种中小的一些企业，它不会像什么抖音啊，它就是扶持那种大 V 的，说白了就不停的推各种大 V 出来。但视频号或者公众号它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就像是一个普通人能在这个上面去赚点小钱做一个生意的，它本质上就这个，所以普通人才会有机会。也很简单呀，对，张小龙龙哥肯定知道他没办法去用同样一个策略去跟抖音去打呀，抖音就是扶持各种大 V 各种造神的，应该视频号是唯一一个可以跟抖音去抗衡的，那他如果按照这个产品设计做肯定是死的，必死无疑，所以他必须要从一个其他的一个地方切入，那就是普通人啊。做一个类比吧，比如说京东、淘宝、天猫，对吧，都是经营的一些生活嘛，就是客单价会比较高嘛，这时候看起来没有机会了，但是拼多多依然有机会啊，因为它又是进入又是另外一个人群，另外一个价格过滤的一个生意，所以依然有机会啊。但是它如果再去做这种这种客单价比较高的一二线城市这种电商，那肯定是没有机会的。
相当于平台它其实也在找自己的差异化的优势。
对对，你说的这个这是最关键的点，因为平台的产品经理我相信他的洞察能力应该是非常非常强的，他肯定要是研究竞争对手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举个例子，比如说同样一个定位，人家做了第一名，你要跟别人一样定位，你再厉害你就能做第二名，但是这种人他们肯定是不想去做第二名的。
是的是的，他们宁愿做一个小一点的赛道的第一。
对啊对啊，这肯定是这样子的呀。小红书呢，我觉得关键点是在于什么呢？小红书呢，是因为它的年轻群体会比较多，我觉得90后可能会比较多，甚至女性会比较多，它的一些调性又不太一样。小红书里面我觉得更多就是以我对小红书的观察，我觉得就是说小红书里面更喜欢就是你这个人更加就是内容会更加张扬一点，在视频号里面就是你可能你这个人要比较相对稍微沉稳一点，小红书里面就不能这样子，小红书里你可能咋咋呼呼的，你的视频啊或者什么或者你的什么笔记啊，你那个封面弄得有调性一点，这个就是起号的会比较容易一点。这个也是年轻人我觉得可能比较喜欢这种张扬的那种东西吧，或者说它平台就是这么设计的。
好像我之前也看到过好几个号，就是他们的封面整体特色都是比较绚烂，然后说话的语气是很快然后比较浮夸的，这样的话可以捕捉到大家的注意力，大家就容易把它都看完。
对对对，因为这里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观察来是跟小红书的那个内容设计有关系，那小红书的内容设计它是一屏是有两个的，所以用户一看就是说先看到你的封面，但是我们去刷视频号也好刷抖音也好根本看不到封面，都是啪啪啪刷，
它是沉浸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有差别的。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军哥你在视频号和小红书分别的粉丝量哪个更大一些啊？
视频号大概3万，小红书6000。
那挺多的，而且全部都是程序员。
对，全是程序员，
非常精准的流量。那我觉得就可能你在视频号方面做的还挺好的，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在这个平台能够从0到100的冷启动的一些快捷的方法，就除了我框框框的直接发内容之外，有哪些方法能够让我更加便捷的起号呢？
第一个点我觉得就是你的内容吧，你至少来说你先需要打磨个十几条内容吧，然后让自己这个内容至少是你的受众喜欢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如果说你自己的内容都不过关，我觉得这个就很多就无从谈起了。第二个点是什么呢？你在磨内容的时候，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发了10个视频、20个视频，总会有那么几个视频还不错吧？总会有那个几个视频能粉丝量能，就是相对来说它的相同播放的时候，它那个粉丝的那个来的数量会比较多嘛？这个时候你就去通过视频号那个投流去花钱投好了就好了。视频号投流有个非常好玩的玩法，就是投同样作者粉丝，就什么意思呢？就投你对标账号的那个他的粉丝。
投流大概有多少钱呀？
现在可能稍微贵一点，我大概是半年前的时候就基本上来一个粉丝大概1块钱吧，
1000块钱就可以买到1000个粉。
对对，这个很便宜了。 就是对于大家能起多阶段，我觉得就是粗暴一点，就是先弄个十几个视频，你发现你个视频差不多是比你评级的视频会好很多，你就可以投流啊。投完流之后看看奶粉怎么样，如果粉丝2万你能跑起，比如举个例子，你能接受2块钱一个粉丝，那就一直投，投到变成3块你就不投了。
为什么会变成3块？是不是因为你这个赛道的粉丝基本上都已经成为你的粉丝了，所以说再往后面去增加的话就会变贵？
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你那个内容呢，就是因为我们投的都是投的都是你的对标账号的那个他的粉丝嘛，就是把他的粉丝吸过来嘛，就花钱把他的粉丝拿过来嘛。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第一个点，你能找到多少的对标账号，这是一个问题。这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内容可能就是那么多人喜欢，你再投也没有用，你再投一次，他那个人同样刷到你的视频，他也不会去关注你。所以这里的逻辑在于说，你能找到更多的一些跟你这个账号内容，就是说白点对标账号。能找到更多的，然后比较活跃的，然后就投，然后你的这个 ROI 你能接受，那你就可以投啊，没有问题啊。但是一定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你投着投着就不行了，投着投着这个 ROI 就太低了，甚至可能举个例子，可能你投了100块钱就来了几个粉丝，那你就会果断应该放弃了，因为这个时候大概率就是你的内容出问题了，就不应该投。
明白了，就打磨好内容，然后再去做一些投流相关的事情，完成了冷启动之后，他们可能会自发的帮你传播。因为其实在视频号上，你如果给这个视频点了 like 的话，你的好友其实也是可以看到的，然后这样的话他就能够迅速的裂变开来。我觉得视频号的那个，听说他们的年终有10个月以上，可见平台发展的有多迅猛。
对对对对，这个肯定是平台赚的钱多，给大家分的那个肉多一点嘛。
是的是的。那军哥，你觉得就是你评估一下自己的年入百万的自媒体的成绩和你的起号成果，你觉得哪些指标是比较重要的呀？
我觉得是这样子，其实这个问题我跟一个产品经理讨论过，就是那个小爆桶的那个产品经理，我一下名字想不起来了。
哦，少男。
对，我跟少男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们后来讨论的结果就是两个吧。就第一个就是说你能不能持续的去收到正反馈啊，所以这个里面有可能是粉丝数量，有可能是互动数量，
有可能也是钱。
你说对了，有可能也是钱，有可能就是说你在这个事情上可能赚到100块钱，那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在副业上赚的100块钱才会有1000，才会有10000呀，这是个滚雪球的过程，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因人而异，没有说一定是多少的数量，这个没有，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是什么？第二个点就是你说你生产的内容就是说怎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保证你生产的内容的平均的怎么讲，就是说平均的那个获取的粉丝的那个差不多啊。举个例子啊，就是怎么讲，比如说你起号了，至少来说对吧，你不可能说起号完了之后我再发个10个视频，10个视频里面大多数都是1-2个点赞，然后只有偶尔几个视频有10几个点赞，那肯定是没有起号成功的，这说明你的内容参差不齐嘛，或者说你其实没有找到一个你生产这个内容的一个方法，你是随机性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本质上我觉得没有起号成功，因为你本质上你对平台内容的理解还应该说还没有到达那种程度，只是说我运气比你好赚上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号，基本上点赞都会有100多，但是我会刷很多号，他们可能某一个视频点赞1000、1万，然后你进去一看，最近的10个视频里面，很多视频的点赞不超过10，说明他没有起号成功，他很多都是随机的，这种就是以后一定还会遇到一些增长粉丝的一个瓶颈啊，或者变现的东西，应该会，因为他还没有过那个卡点，我认为。
刚才你在说这个的时候，我也飞快的去看了一下自己的号，然后发现满地找钱，其实就每一期内容都在稳定的5000左右的收听，然后完播率也是都50%+，其实这个数据就是比较稳定，也算是就起号成功了，不是单个内容爆而带来的粉丝增长，而是就这一批人他们稳定的会来听我们的内容。
满地找钱肯定了，你的6万粉丝了，这个在播客里面我觉得已经非常强了，你这个起号成功我觉得已经好几年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1年半不到2年，我觉得军哥能够在程序员这个垂直赛道去增长那么几万的粉丝还是很厉害的，因为其实这个群体它的净值是非常高的，大家带着明确的职场诉求来，而且大家的年薪也都是几10万起步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付个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去做一个咨询或者是别的东西也好，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你的号的商业价值就很不错。然后刚才讲了那么多视频号的一些新的机会嘛，我也想问一下军哥，就是回顾你的视频号起号历程，做到了这个几万粉的成绩，你觉得哪些因素是成功的关键？对于一些想要尝试起号的普通人，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我觉得敢于行动吧， 很多人就是只看不做，然后每天晚上想了很多，第二天就是还是走老路。我就说一点，我就我的行动力比别人强，或者说执行力比别人强，我就是那种想干就干的人，不会说想了半年还是那个样子，我不是。第二个点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在互联网公司待过吧，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迭代自己，我会在干的过程中不停的去优化。可能我一开始拍的视频不是那么完美，但是我会保证下一个视频一定比上个视频好。有的时候我可能方向就是错了，没关系，我会在做的过程调整方向，我总是能找到方向的。但是你都不踏上这条路，你永远都没有方向。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我找到方向之后我就坚持。比如说我的播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搞钱军哥的播客，现在有3000多个粉丝了，3个月。我现在有已经录了大概20-25个音频吧。我当时是想法就很简单，就是我先录20条再说，我啥也不要管。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粉丝量，或者说很多时候我们去赚钱，它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原因。我们其实只要把这个事情做到位了，我觉得其实粉丝也好，那个钱也好，它就过来了。但是要思考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个事情有没有做到位，是不是说你比别人做得更好。但当初人不是这么想，当初人是要结果，我就要赚钱，但是他不去思考问题你怎么赚钱，所以这是错误的。
那现在怎么赚钱呢？在视频号上面有哪些变现方式？
吸引一些垂类的粉丝，你能服务好的一些粉丝。比如说你是程序员，那你能吸引程序员粉丝。那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是个中介，对吧？你能吸引一些买房，那卖房的客户都是可以变现的呀。
就是他可以通过私域来变现吗？还是需要去挂车一些产品？
如果你粉丝不多，对吧？那你就在私域里变现嘛。如果你粉丝还可以多，那你就通过直播嘛，因为直播肯定是效率是最高的嘛。
嗯，感觉直播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涨粉的一个玩法。
直播我觉得本质上是变现，
因为他进去就开始吆喝。
对，嗯，涨粉是应该是第二个指标。
那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 IP 相关的内容，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我好奇的问题是没有问到的，但是基于时间的限制就不一一展开了。如果大家还想去问军哥无论是如何做小红书、做视频号，还是如何在起号的过程中有一个好的心态，或者是看一下自己的号哪些地方是做的不好的、做的好的，都可以来我们的群里面来得到军哥的回答。我会在 show notes 放上一个搞钱军哥和满地找钱的合作群，让大家可以扫码直接进来。军哥也会有一些 IP 咨询、IP 陪跑之类的服务，大家都可以在群里去找他详细的了解。最后，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荔枝 FM、QQ 音乐、微博音频、微信视频号搜索满地找钱，马上订阅节目，不错过每次更新哦。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
好，拜拜。
So you're still thinking of me, just like I know you should. I cannot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know I wish I could. I'm so high at the moment, I'm so caught up in this. Yeah, we're just young, dumb and broke, but we still got love to give. While we'r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 Young, dumb, broke high school.